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躲在 WiFi 后的小丽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的老师你们好，我叫小丽。我常常听到同学们他们开玩笑提到社恐，就好像人人都是社恐，但是我是名副其实的社恐，请你要相信我。比如说呢，学校的集体活动我总是能躲就躲的。上一次班级聚会，我本来是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去增进感情，但是一想到要在那么多的人面前讲话，我就觉得很紧张。最后我还是找了一个借口没有去。上课的时候，即使我知道答案，但是我也不会主动的举手回答，因为我总是担心如果我说错了，我会被同学笑话。我自己是有深刻的反思过的，可能我是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吧。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我可以完全放松地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我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精心打造的生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都会很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不够完美，我会把自己藏起来。但是我其实很想摆脱这一种社恐的状态，我想自在地跟人互动，去参加不同的活动，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不知道有什么的方法可以帮我改变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困扰我。其实当有同学来找我玩的时候，我也没有勇气去。
躲在 WiFi 后的小丽，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这表示你有改变的心和动力，现在你需要的是方向和方法。当然了，每当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都要先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为你安排了郑柔老师，一起来认识什么是社恐，看看他有什么建议给你。
躲在 WiFi 后的小丽，谢谢你愿意分享自己的疑惑，我知道这可能有些不容易，你可能还有点害羞，但我真的很欣赏你的勇气，请记住，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专业词汇都是形容害羞这个感觉，比如说社交沉默、社交孤立、 社会退缩、社会焦虑、社交恐惧、内向、胆怯、社交障碍、行为抑制等等。这些术语呢，都有不同的起源和含义，在这里我们就不多探讨了。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其实已经对社交场合感到焦虑和恐惧了。6到12个月的宝宝会对陌生人感到恐惧，而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3到4岁的孩子慢慢也会感到尴尬和难为情。小丽，我明白你在社交场合的心情，你总是会紧张，心里忐忑不安，你不太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待着，因为觉得和别人相处很困难。可当大家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你心里又是有点想参加的，会有点犹豫，想退缩，因为你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或者被别人注意到。这种矛盾啊，让你更加焦虑，也让你觉得自己总是格格不入。你刚刚讲到你是真正的社恐，或许真的有这个可能，但或许这只是你的猜测。不过我们可以先来全面的认识一下社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社恐是社交恐惧症，又叫做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对社交场合产生强烈恐惧和焦虑的心理状态。社恐的人总会担心在人前出丑，害怕被人评断或者嘲笑，所以他们会回避社交活动。根据一项调查，中国有高达40%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其中女性的比例稍微高于男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自称社恐的年轻人都符合临床上的社交恐惧症的诊断标准。像你所说的，很多人都说自己是社恐，但其实并非真的是。有部分的人可能只是倾向回避社交，与人互动有点焦虑的情绪。我想啊，社恐给你造成了不少困扰，少了人际上的支持，你会容易感到孤单，患上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疾病的风险也比较高，进而会影响到你在社会上的功能和生活素质。但是小丽，请记住，你不是孤单的。跟你一样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们，其实他们也容易有社恐的时候。这种心理状态是由几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个因素，家庭环境。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怎么得到父母的认可，在家中会感到焦虑不安，或者父母常常缺席，没有学习效法的对象，我们也容易缺乏自信。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管教氛围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交心理的。第二个因素，缺乏自信心。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目光吗？我有没有为着自己不懂得怎么应对别人的评价而时常感到纠结呢？第三个因素，负面的自我评价。我们可能有一些不自觉的思维，自己在打击自己的自尊心。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会评价自己的外貌、行为吗？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吗？觉得自己容易犯错？这样的自我评价会使得自己在社交场合里更感到紧张。第四个因素，社交媒体的影响。现在我们常常上网，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可能就忽略了给自己建立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技能，与人面对面交流的能力就变弱了。 再加上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资讯，其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会扭曲我们的价值观，也加重了社交上的压力。比如说，当我们频繁地接触社交媒体展示的那些外貌、旅游、成就等等的帖子时，有意无意之间就会把自己和这些内容做比较，从而使自己感到自卑，然后变得更抗拒去接触人了。所以小丽啊，现在你可能跟人互动时觉得很困难，或者总是感到紧张，没有希望，但是社恐其实是可以改善的。你不要独自一个人面对，你还有家人呢，还有你信任的朋友们。你尝试着跟他们说出你的情况，他们一定会陪伴你走过这条康复的路。以下我们也有五个治疗的方法，欢迎你把你的亲友叫来一起学习吧。如果能够配合使用，将会更有效地改善社恐的情况。第一，心理治疗。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咨询师会帮助你进行认知行为治疗，认清自己的负面思维模式。这个治疗过程可以帮助你减低一些非必要的恐惧和焦虑，学习如何处理使自己焦虑的事情，并改善社交的能力。另外啊，在咨询师的指导下，他可能会鼓励你逐步在安全的环境中去学习放松自己，进行心理暴露疗法。第二，药物治疗。你可以咨询精神科的医生服用药物，主要以抗抑郁药物为主，必要的时候也采用镇静剂。抗焦虑药物则是短期内控制症状来使用的。第三，团体治疗和家庭治疗。在咨询师的指导下，你可以加入一个小组，与有类似经历的人相互鼓励，彼此学习，也鼓励你邀请家人一起参与这个治疗过程，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你，进而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第四，重新定义你的生活方式。你可以从日常习惯着手，慢慢建立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摄取，这些呀，都能帮助你改善、减轻焦虑的情绪。你也可以练习深呼吸，让身体放松下来。而在饮食方面，你知道吗？有些食物被称为开心食物，比如说像牛奶、香蕉和深绿色的蔬菜，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第五，情感支持。亲友的支持在治疗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帮助你建立信心之外，还能减轻孤独感。所以，小丽的亲友们，你们一定要多聆听她的感受，不批评，不催促，给她温柔而稳固的情感支持。这份安全感就是小丽慢慢走出困境的力量。所以，小丽，加油啊！你愿意开始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相信有了这一步，就代表你已经在往康复的方向前进了，而且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勇敢地走下去吧。